讲到祷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复活节哈。那我就想到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哈，他所带给我们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我有一次读到一篇有关，就是从医学的观点来看基督的受难哈。那这个医生呢，他说因为呢太熟悉那些圣经里面讲钉十字架的那个残酷的细节哈，所以呢使他对着那个钉十字架的那个恐怖啊，已经变得冷淡而麻木。好，那当他有一天他觉得身为一个医生要开始来研究耶稣钉十字架的整个的那个细节哈，那他把这个写了一篇文章哈，他就讲到耶稣哈，从他在那个克西马尼园哈，他那个祷告汗滴如血点的流下来哈，为什么会汗滴如大血点流下来？那个是特别是四福音只有路加是个医生，他特别写这一件事情哈，说汗滴如血点流下来，为什么呢？那个就是指说哈，一个人哈在情绪非常紧张的状况底下呢，他的那个汗腺里面的微小的毛细管会破裂，好，以至于呢就造成汗跟血混合在一起。他说单单是这个过程呢就足以产生很明显的虚弱跟可能的休克。好，耶稣为什么在克西马尼园那里一直的祷告，祷告到他那个情绪极其的紧张，为什么啊？有人说因为他知道他所要面对的是多么残酷的十字架的那个刑罚。我想最重要还不只是这个，当然这是非常残酷可怕的一件事。我觉得耶稣会那么难过，甚至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走拿掉，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会他所爱的这些门徒会离开他，会否认他，会逃跑了。还有呢，他知道他要背负全世界的人的罪恶罪担，罪的重担，罪的刑罚要在他的身上，以至于呢他要替全世界的人受那个罪的刑罚。神是公义的，圣经上讲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他需要成为一个赎罪祭。他知道天父定义要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要以他作为一个赎罪祭，为全人类成为一个无瑕疵无玷污的赎罪祭，挂在那个十字架上。那在那个时刻呢，天父会跟他隔绝，那个天父是从在天上，他们就一直都同在的。好，可是呢在那一刻他是担负了全世界人类的罪的时候呢，圣洁的神会向他掩面，他跟神跟天父永远隔绝。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情形。所以耶稣会那么难过，祷告到一个地步汗珠如大雪点流下来。我自己我信主有六七年，很厉害的逼迫。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妈妈那一天说你今天晚上再去聚会，我回来没有叫你，爸爸给你打断你的腿你才看。好，她讲得非常认真。所以我那天去聚会呢，我就聚完会呢我就回家的那个公共汽车上，我坐在公共汽车上心里就一直很害怕很害怕，就是我可以体会一个要等着被打那种心情是什么。你知道你真的被打也还好哈，因为还不是被割被这个，就是总还不至于死嘛，哈，就是痛嘛。可是当你等着要被打哦，那个比你实际被打的时候那种心情更难受。 所以我那一刻我深深的体会，我说主耶稣啊，我只不过等个几小时以后我要被打，因为我爸爸打起人来非常凶的，非常可怕的。好，那我只是在等着几小时以后我要被打，我都觉得很害怕很害怕。那主耶稣，你来到地上，你33年多来的时间，你就是一直走向这一时刻，你一直等着要走这一步，就是要等着被所有的人弃绝，受最可怕的刑罚，然后被人吐唾沫，被人鞭打，然后被钉十字架，被弃绝，被你存心爱他们要来为他们受刑罚的这些人唾弃，被他们嘲笑，被他们藐视。主耶稣在等着这一刻，而且他等着天父要对他掩面，要受那个罪的刑罚。神是公义的，神对那个罪恶是充满了愤怒的，神像罪像烈火一样的愤怒，那耶稣要来忍受这个罪的刑罚。哎呀，我就说主耶稣啊，你所忍受的是什么样的痛苦，什么样的心情？我只不过略尝千千万万分之一而已。那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林园，他那个情绪是非常紧张的状况，等着要被出卖，等着这一切的临到。那接下来呢，他所受的一切的刑罚我就不在这里说了。有一次我在祷告会已经说了，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哈。他是怎么样的那个全身血肉模糊的，一直被鞭打。罗马人他们是这样子，他们打他们是那个鞭子哈，那个鞭子是有好几条的那个皮鞭。好，那个好几条短的皮鞭哈，然后呢，那个每条皮鞭的下面有两个小球，小那个小铅球哈。那然后这种很重的皮鞭呢，一次又一次的鞭打在耶稣的身上，请全力的鞭打在他的肩膀、他的背部、他的双腿，这样打哈，打到呢最后是皮开肉跑出来。刚开始打是打到那个皮肤的微血管破裂，接着呢再继续打那个小铅球，一直打到他的那个每个地方都淤血，然后再继续的打到那个里面的那个动脉血管的血都喷出来，然后再打到他的那个皮都开了，好，整个的伤口是血肉模糊的，没有办法辨认。罗马人呢，他们是这样子的，打到半死了，他们皮鞭才会停止，然后接着这一连串的这些刑罚。好，那所以耶稣为我们忍受这一切的刑罚呢，他挂在十字架上，那个钉子呢不是钉在这个地方，好，一般人说钉在这个手掌，其实钉在手掌的话呢，会因着身体的重量，把那个钉子呢会从两根指头松开来，因为整个身体的重量，这个地方手掌的地方没有办法支撑，好，钉子会从两根指头这脱落，所以钉呢是钉在这个手腕的两个这个小骨头的中间。所以他们是摸他的这个手腕上啊的这个的两个骨头的中间钉下去。好，那然后脚呢是左脚右脚，右脚在上面，左脚在下面，然后那个很粗的钉子从右脚钉下去，钉到左脚，然后钉到木头里面去。主耶稣整个重量挂在那个上面。好，那他在这样的里面呢，他会那个整个身体会一阵一阵的痉挛，好，然后呢他会那个胸肌会麻痹，好，他的肋肌会没有办法活动，空气可以进到肺部，可是没有办法吐出去，好，然后耶稣要身体再往上挣扎一点，好，然后才能够吸到小小的一口气，好， 然后最后是肺部跟血液里面都积满了二氧化碳，好，然后那个部分的筋膜才会消退，好，然后呢他才可以把身体再往上推，然后吐出一点气来，好，然后再吸入他可以活命的一点点氧气。就在这样痛苦挣扎的里面，他讲出了十架的七言，十架七句话。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耶稣在那个极大的痛苦底下，他第一个能够吐出一点二氧化碳，以至于使他可以讲一点话的时候，第一句就是为我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神的爱，神在此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在下面的人是在那嘲笑他，你说你是神吗？你是神你就下来给我看看，你看你连自己都不能救，你还说你是神啊？你说三日要把殿再建起来的，你看看你啊，你连自己都没办法救，你下来我就相信你是神。他们在那嘲笑他，他们吐 口水在他的脸上。好，耶稣他受这么多的刑罚，为什么？叫我最感动的就是他一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用苦胆调和的酒要给他喝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很缓和的麻醉剂，好，很缓和的止痛剂，可是耶稣却拒绝喝，为什么？哎呦，我想到他拒绝喝那个麻醉那个止痛药，我的心就很痛。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要活活的来偿我们所人世间因着罪所带来的各种疾病、各种精神身体的扭曲伤害。耶稣要来偿我们所有人类在世界上各种疾病会带来的那个痛苦，他都亲身要来偿。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那里讲到说，他诚然，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稣背负我们的痛苦，在马太福音8章讲到，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本来他是神，他可以用他的行一个神迹使他不觉得痛，他可以的。但是没有，他道成了肉身，他亲身成为一个软弱的身体。所以希伯来书那讲到说，我们的神呢，他亲自成了肉体，亲自成了取了肉身的形状，所以呢，他尝过了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肉身所会带来的试探，他都尝了。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在那个我们以前在台湾，我们有一位弟兄，他从小就小儿麻痹，所以他的那个脊椎是这样弯的，好，脊椎弯的。那后来到他读交通大学研究所的时候呢，那说台湾的那个恒春基督教医院可以那个开刀把那个脊椎可以弄直，好，所以要不然他越弯越厉害，越弯越厉害，压迫他整个的内脏。那所以他就去开这个刀，后来他告诉我们，他说那个开刀哦，那个背部哦，整个这样一条线这样开下去，那个伤痕那么痛，在他的背部。可是呢，你开完刀以后呢，又需要平躺在床上，所以那个伤口要压在床上，然后他的四个手脚都需要用很重量的那个，不知道是铅球还是铁锤哦，要绑住。为什么？因为要把他身体拉直，要把他那个脊椎骨要拉直，所以他那个伤口已经很痛，压在床上，然后腿部脚又要绑着很重的那个铅球，这样要把他拉直。他说那个极其的痛苦，所以他就是每四小时他就要 吃麻醉吃止痛药没四小时，可是后来连四小时他都忍受不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两小时他就要喊快一点给我吃止痛药，而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好到后来甚至得打麻醉，因为太痛苦了。就在这时候他就仰望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就呼喊耶稣，他就想念耶稣为他怎么钉在十字架上。当他这样一想念耶稣仰望这位为他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时候，他说他好像整个痛苦就那个时候就好像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担当他的疼痛，担当他的疼痛，背负他的痛苦。这就是我们的神为什么他要亲身来尝这些的痛苦，他不吃止痛的苦胆调和的酒。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人类所有的痛，什么关节痛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脚的痛风啦、还有各种的痛苦啊，所有的疾病会产生的那个痛苦耶稣都尝了。整个从他晚上被从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到汗珠会如血点流出来，整个人好像半虚脱一样，然后接着接受一连串的审问鞭打，然后那个荆棘冠那么长的荆棘刺入他的头，你知道头是微血管最多的身体微血管最多 的部分之一，这样刺入他整个的头部，那个血就这样流出来，整个从他的头部的血这样一直流出来一直流出来，他整个一而再再而三接受的那个痛苦是背负了我们人类所有的人世间所有的痛苦他都尝了。所以他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变得医治，他背负我们的疼痛，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软弱，这就是神的爱。昨天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姊妹他们提到说他们信主几十年，好像耶稣钉十字架耶稣是钉十字架，可是里面对耶稣好像是这么冷漠，从来没有想到他为我钉十字架是什么意思。直到这些日子我们在受难的这几天，我们有花时间等候在主面前，我们受难节这一天从耶稣九点上十字架到三点断气，我们到下午三点断气，我们一些弟兄姊妹都在这里想念纪念主耶稣为我钉十字架。当我们这样在他面前思想这时候耶稣所受的是什么，就在这个时刻耶稣说出什么样的话使我们的心融化。所以好多位他说今年的这个受难节复活节对他是特别的真实的意义，在他的一生里面，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拨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要我们常常纪念他为我们死，他的血为我们流，他的身体为我们拨开，好让我们可以永远深刻的记住神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的罪，为着我们的罪他需要受何等的苦，要我们纪念他的爱。这样的爱可以化解人跟人之间最深的仇恨，这样的爱可以拆毁人跟人之间最高大的墙，这样的爱除了使我们跟天父，我们这样一个罪人跟天父和好以外，这样的爱使人世间一切最深的仇恨都可以在他这样的爱里面融化。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饶恕的，因为耶稣在我藐视他，在我还做罪人嘲笑他的时候，他就为我死， 他为我受了最大的痛苦，慢慢的死，这是他的爱。耶稣要我们常常纪念，纪念他为我们舍身流血。那在新约里面呢，耶稣他因此就神就因此给我们一条命令，我们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在292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谢谢。因为耶稣这样子的爱我们，到为我们死，而且他到十字架上他讲成了，他成全了，成就了一切的拯救的工作，他成就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和睦。从此在耶稣的这个代赎的里面呢，我们永远是天父所悦纳的，我们是蒙爱的。好，那所以呢，他给我们一个命令，他说你们要常常的喜乐，你们要不住的祷告，你要凡事都要感谢神。那凡事谢恩，他说什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为什么呢？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我们可以看好罗马书第八章那里，31节-34节。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谢谢。他说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他白白的赐给我们他的儿子，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说他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看我们台湾有时候一个有钱人的儿子一被绑架了，哇，父亲愿意用多少的钱变卖，就是赶快把他赎回来就最重要了，只要我的儿子不死，钱都没关系了，对不对？那天父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为我们死了，替我们死了，他说他还什么不给我们呢？他岂不把万物和他自己一同的都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向你有一个要求，有一个命令，就是你知道吗？你应该凡事临到你的都是好的，因为他已经把他最宝贵的给你了，所以每一个环境都是他爱的安排，为我们的安排。他说每一个环境你都要献上感谢，献上感谢。有一次我以前有讲过，就是那个莫林凯勒斯，他呢是在一个祷告会里面祷告会里面那个圣灵呢，喜乐的灵就一直浇灌他，那他就很喜乐，就一直笑一直笑。后来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说你因着我儿子为你死你高兴吗？他就说高兴高兴。他就说你因着我的儿子为你钉十字架你高兴吗？他就说高兴。里面又说你因着我的儿子的死所带给你的救恩你高兴吗？他就说高兴高兴。神又说你因着我的儿子的手被钉，我儿子的脚被钉， 这样子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你高兴吗？他就说高兴，可是他就不知道自己答的对还不对。好，结果忽然间里面就跟他说，对，我就是要你高兴，好，我要你常常为着我的儿子为你死而高兴，因为他把这样的救恩赐给你，从今起我要你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要这样的高兴，因为你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比我的儿子所遭受到的更苦。好，你遇到任何的苦难都不会比他们对待我的儿子那种钉在十字架上更苦，因此我要你继续的高兴，继续的喜乐。好，那这个莫林凯勒斯呢，他就答应主，他说主是的，我以后一定要继续的每天都高兴都要喜乐。好，结果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发现每一天要高兴要喜乐还真不容易啊。但是他就愿意顺服了，愿意顺服，为每一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就说，主耶稣，我为这件事感谢你赞美你，我要高兴，我要欢喜快乐。好，他就愿意这样顺服，以后神就给他极多的恩典，莫大的祝福。后来他就写了有关赞美的一系列的文章，祝福了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人。他有一次，这个莫林凯勒斯呢，他说他有一次呢，他去另外他是一个军中的牧师，他去另外一个地方讲道，结果呢回来的时候要搭飞机，那个飞机因为天气状况不好就停飞了，停飞呢下一班飞机他就会迟到了。好，哎呀，那他就觉得说，我这个当军中的牧师从来没有这样子迟回去过，好像没有固守岗位，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呢他就跟主祷告，他说神啊，我知道，你向来都是你向来都是这么爱我的，所以你为我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你会帮助我，你对我有最妥善的计划。好，他这样祷告了以后呢结果呢他就那个他在讲道聚会的时候遇见有一位飞行员，这个飞行员知道他的情形呢就去跟长官讲，好，那这个长官就答应他的请求，说当然可以，我正要做，这个长官说我正要做一次飞行，我很高兴能够送这个军牧回去，叫他明天早上6点钟来基地。结果他隔天早上6点钟到基地以后，他就没想到一部那么大的飞机停在那地方，好，那个带领的人就带领这个莫林凯勒斯就上了这个飞机，他就觉得说，结果那个服务人员就把他带到一间很大的休息室里面，好，他是整个飞机唯一的乘客，好，那飞机上的设备非常的齐全，他说那个飞机机身，几乎有一条街那么长，好，那他坐在飞机上的时候，他就有点觉得说，主啊，这么一架大飞机，为我让我一个人坐实在是一种浪费，他心里正这样想的时候，他说主啊，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大飞机就这样有点浪费，只让我一个人坐？结果主就回答说，只因为我爱你，我要你知道我如何为信赖我的子女预备一切。好，我要你去告诉每一个人，凡愿意为了每一天生活里面的种种表示感谢的，我要为他们打开天堂的门户，而且大量的赐给他们超过他们所求所期望的。好，那个莫林凯勒斯就说，主啊，谢谢你，那里面主又跟他说，你要记住，你永远都不配接受我的祝福，这是你没有办法以工作 换取或赚来的，我必定要白白的赐给你，每一样东西都是因着我的美善。你一定要学着去了解并且去接受我的爱，我的美善。好，结果呢，他搭飞机呢，他说以前他如果搭照常搭他的飞机，下了飞机以后呢，离他的办公室还有十里的地方。好，那但是这一部飞机呢，却停在就是他要执行任务的地方几百码以外。所以当他走到房子的时候呢，他一看表，正好一分也不差，是他上班的时间，一分也不差。就想到我们的神对待我们，像大卫说，大卫说，神啊，我算什么？你对待我好像对待一个尊贵的人。神要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爱是我们不配的。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个恩典呢叫 grace 啊，很多人取名叫 grace。 那 grace 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是你所不配得着的。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是你不配得着的，可是却白白赐给你，这个叫恩典。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你活在新约的里面，你称为基督徒，这个恩典不是廉价的，是神儿子付了极重的代价，使你可以尝这样的恩典，可以祷告祈求，可以来亲近神，这是莫大的恩典。这恩典是因着神的爱，不是因着你比较好拣选你做基督徒，不是因着你比较懂事他爱你，乃是你所不配的，是白白的恩典，因着他的爱，因着他的美善，他白白赐给我们。我这一次要讲这一篇道，我里面一个更深的受感动，更深的体会耶稣的爱。所以我跟主说，主耶稣，请你饶恕我，我过去真的不够因着这个救恩天天那么喜乐，我好像常常被着要讲到的压力所压，好像觉得讲完了，像今天讲完明天早上又要去讲，好像永远要背负很多的担子。当一个领袖是很不好当的，我一直很希望可以不要做一个头，不要做一个领袖。好，很多的责任，很多的担子，但是是不是有点不知不觉我不够喜乐？所以我就跟主认罪，我说主啊，我真的要天天因着这样的救恩大大的喜乐。所以我刚刚非常极力的跳舞欢呼在主的面前，我真的要因着你为我死，我大大的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认识耶稣为你死是付了何等大的代价，你的那个在主面前的欢呼跳舞是非常真实的，是从你心里面发出来，不是随便看人跳自己也乱跳一气的，不是的，也不是因为过去你很爱去舞厅跳舞啊就这样乱扭一气的，不是的，是你非常的赞美欢呼，谢谢神这么爱我，把这么伟大的救恩临到我的身上，是我所不配的，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这样的替我死。所以我说主，我真的要因着你欢喜快乐。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诗篇五十篇，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谢谢。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要断气之前， 第六句话他说成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的救恩已经完完全全成就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做什么来加添这个救恩。今天我们进食并不是用我进食所以主你就要这样做工，进食并不是来立我们的功，你知道吗？因为救恩都已经完全了，进食只是在主面前表达我的迫切，表达我定义要来寻求你，表达我定义要让你来成就在这件事上，我放弃我天然人可以理所当然可以享受的权利，我也要来与你一同受苦，效法你的死，好让我可以认识你这复活的大能，就是这样。那耶稣说成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做什么呢？我们今天能够做的就是感谢的祭，我们越献上感谢就叫主越得到荣耀。好，祷告，所有诚心的祷告都可以带下主的祝福，好，都可以带下神的恩典，好，可以带下神的能力。但是呢，只有那个赞美感恩的祷告呢，它是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祷告都更能够释放出神的救恩，神的能力，知道吗？这就是这一节所说的，当我们感谢他的时候，他，我们就是荣耀他，就是我知道你是为我死的，我体会到你的成就的这个救恩。然后当我们这样感谢他的时候呢，我们就为神开了一条路。在达密的翻译本里面他说，当我们这样荣耀他的时候，我们就使神得到一条路能够把救恩赐给我们。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了，开了，就为神开了一条路，神救恩可以流到我们的身上。救恩就是这样白白得到，只要借着感谢，感谢。所以今天是我讲到这个内在生活祷告的系列最后一堂，因为呢有关祷告有太多可以讲的，对不对？主导文就可以讲好几篇，好，讲到摩西的祷告，沙漠的祷告，好，圣经有太多可以讲祷告。所以在书房里面呢，任何的书房里面有关祷告的书很多，有关祷告的录音带也很多。那我只讲我对我们教会的这个负担，我就是讲到我觉得有一个祷告是极其有功效的，就是感谢的祷告，感谢的祷告，谢恩的祷告，那个可以使神释放出伟大的能力进入我们生命的里面，也进入我们所感谢祷告的一切的人事物身上，这是神所定的。所以如果你去看我们书房里有从监狱到赞美，赞美的大能，你会看见有太多的见证，好，都是那个环境，无论是身体，无论是家里发生的情形，无论是婚姻状况，已经来到了痛苦到不得了的情况的，但是当他们听了这个莫林凯勒斯的教导，他们愿意从心里面来接受，现在主给我的状况都是他的爱的安排，为着现在这个状况我来感谢神，我知道，我从心里面知道，你既然都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了，这一切也都是你爱的安排，从心里面去相信而且感恩，神就可以做那么奇妙的改变在他所祷告感谢的这些人事物上面。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不要把感谢当作一个交换的条件。我们人就是很诡诈哈，好，我有一次我们一个姊妹她告诉我，她说她在那个她在带好几个孩子，好，那个孩子呢，这个有一个孩子就是每一次中午呢，就是要他睡觉的时候，他每次吃完饭他就是不睡觉，好，他睡觉前总要一直哭，一直哭，哭很厉害。那我们这个姊妹就抱着这个孩子啊，一直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他就一直希望赞美，赞美，又看一看还在哭，赞美主，赞美主，希望他快点睡着。 后来忽然间李念祖就跟他讲说，赞美不是万年单。他就愣了一下，他想，哎，那赞美不是万年单，那主啊，那赞美是什么啊？主说赞美呢，主就光照他，他好像想记得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那个孩子就要睡着了，就是把赞美当作一个万年单。不是的，主说赞美就是你现在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怎么样痛苦，怎么样为难的状况底下，我都是配得你的赞美的，我都是配得你的感谢的。啊，我们的姊妹就很羞愧，好，他就不管孩子哭了，孩子他就让孩子哭归哭没关系，他就是抱着孩子，然后他就竭力的在那欢呼赞美神，谢谢你，你真的配得赞美。因为孩子一直哭，那个孩子的哭声都很大，有时候有一些妈妈到后来都会这个神经很受不了，对不对？可是他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他愿意一直竭力的感谢神赞美神，因为我的神配得我的感谢赞美。当他这样竭力在感谢神赞美神的时候，啊，这样享受主的同在，忽然间他发现孩子都已经睡着了，你知道吗？所以有的人不明白，啊，他到红绿灯的地方，啊，看到红灯他就赞美主赞美主，然后就希望快点变绿灯。赞美不是这样的一个万年单，赞美是说我来到了红灯了，好，都是红灯，都是塞车，我的神还是配得我的赞美，我就为现在的塞车，为现在的红灯，我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你一定不要学一个外表的那个花招，好，就是外表的祷告的形式，把这个感谢赞美当作一个口头禅，你要真的从心里面去体会耶稣为我死了。主，这个塞车算什么呢？好，这个现在这个孩子这样算什么呢？我要为着孩子这样，为着这个塞车，为着老是红灯，我要感谢你赞美你。就是这样子的，这一直在赞美神的时候呢，你的里面会一直领受神的救恩。就是一个喜乐的心，我单单以神为乐，我以他为乐。那他说这样子可以神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好，我有一位姊妹，她是外州的一个姊妹，她跟我讲，她说她有一天哈，她下了课，结果呢她晚上12:20，他到了那个到了这个火车站，哈、哦，那一天下雪，所以工人呢就要提早的回去，工人提早想回家，所以那个班那个12:20到，其实应该车子还没开，我忘了那个车子好像应该12:30的，哈、哦，所以他就12:20到，居然火车。这个开走了，好，他到12:20到那里的时候，车门刚关上，好，然后就开走，好，那他就觉得说，这工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哈，好，下雪就只顾自己要提早回家，好，那但是呢，他一想，哎呦，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好，但是他马上，因为他已经听过我们的录音带有关赞美，啊，这个姊妹很认真，他什么都听得照着去做，所以呢，他就。为这个感谢主，主啊，谢谢你让这个火车开走了，好，那可是已经晚上12:20了，啊，要下着雪，他就想到只剩最后一班，在另外一个要走15分钟去的地方，最后一班，那他就走到那个地方去，他就眼看着已经，他就到了那个车站的时候，眼看着车这样开出去。这个车又是提早走，工人要提早回家，车又是开出去，只差10秒钟。如果你会怎么样？就怎么这样，对不对？我说她是一个女孩子，晚上已经这么晚了，她走路回家要走差不多1.5小时，那时候已经半夜了，还要走1.5小时。你想想看她会怎么样的心情？又下着雪，好，但是呢，他就跟主说，主啊，我还是要感谢你，我还是要感谢你。好，那 他就只能走路回家了。好，那他有去问了那个计程车，但是他身上也没有钱，只有一滴滴钱，也不够那个计程车的钱，所以他就只好走路回家。然后呢，他就边走呢，他就边听那个录音带，就边听录音带。那时候他正在听谦卑的录音带，我们这讲谦卑的录音带。那他就边听录音带，那结果里面主就开始跟他说话，主一跟他说话，他就把录音带关掉，然后呢，然后主没有说的，他就再听录音带。他说他这样边听，他就边流泪，边流泪，然后主就又说话，他就又关掉录音带，他就这样一路上，他说一个半小时好快就走到家，他那么喜乐，他说就在这样一个半小时的里面，主把他从小到大的事都显给他看，因为这个姊妹是一个非常刚硬、非常骄傲的一个人，这是他告诉我的。那他说他小学呢，一年级、六年级，他都数学不及格。那主就是告诉他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因为他很骄傲，他非常骄傲，他很瞧不起很多人的。他就是那个我那个去年冬令会讲说那个夏令会有弟兄在上面做见证，他就在下面批评论断很多弟兄的那个姊妹，他就觉得这个算什么，我都比他更好了，你这什么高薪你有没有20万啊，真的他就是人家在上面做见证，他在下面就是批评论断的一个姊妹。可是神很大的改变他后来主不是光照他吗？那他悔改了以后，他今年冬令会说每一个弟兄上去做见证，我都很感动。你看主很改变一个人。那主就在这个回家的一个多小时里面，主光照他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就是说你小学，因为他都忘掉这些事了，主就跟他讲说，你小学一年级、六年级你数学都不及格，你现在却在靠数学谋生。你从小学你就最讨厌体育，因为体育也不及格，可是你现在却可以参加奥运的跑步比赛，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他就一直的流泪，一直的流泪，所以这样一个多小时里面，他整个的心融化，他感谢主，还好他没有搭上那个火车，这一段路程是主与他一同走，走在雪地上，他的心那么温暖，一点也不觉得冷。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你愿意用感谢来祷告，神可以把所有不好的事变成你的祝福，神可以把所有你觉得倒霉的事变成你最喜乐的事，只要你愿意，凡事以感谢来献上为祭。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到十九节，十一节到十九节，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巴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谢谢。 你看十个长大麻风，他们有需要会来求耶稣，耶稣就洁净了他们。可是呢，只有一个会回来大声的归荣耀与神，而且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感谢他。好，那所以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每一次我们跟神的祷告，主垂听了，我们有没有来伏在耶稣的脚前，主谢谢你。如果没有，你只是蒙了一个恩典而已，你并没有得着救恩，你只是蒙了一个恩典，你并没有因此更认识这位神，跟这位神有一个进一步的爱的联合。好，那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带领你的孩子遇到什么事就跟神祷告，而神垂听了，你要跟他讲说，那你有没有感谢耶稣？我们小孩子跟神祷告，主啊，明天要去郊游，求你让明天天气好。哎，明天天气好了，然后妈妈也没有跟他提，孩子也没提，就这样忘了，这叫忘恩。好，我们都没有成了恩主，恩主，我们都没有来感谢恩主。你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对，因为弟兄他问主说：“主啊，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失去起初的爱？”主就告诉他说，因为你们太少感恩了，知道吗？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失去起初的爱？什么叫起初的爱？起初的爱不是一个急着想要去为神做工的那个意愿，他乃是单单因着耶稣自己的奇妙。好，就是里面觉得主啊你太奇妙，因着耶稣的奇妙而产生的那个爱，那个兴奋，那个宝贵，这叫起初的爱。那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失去这个起初的爱？就是单单因着耶稣而觉得那么兴奋，因着耶稣的显现那么感动，因为我们太少感恩了。什么时候我们越少感恩，你发现我们的心就越硬。那我就发现我们的青少年，他们，我跟他们讲说，哎，你们父亲节给父亲写张谢卡，很少人愿意写。后来我就想，为什么？这就是因为父母太少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所以你的孩子也不会感恩。如果我知道有些人，那个父母常常充满感恩，就是爸爸常常会跟妈妈说：“妈妈，谢谢你啊，谢谢你煮这么好吃的饭给我们吃。”妈妈也常常说：“哎呀，爸爸，谢谢你啊！哎呀，为我们那么辛苦，谢谢你，哈，为这个家那么样子的奔波劳碌，哈，好。”那他们彼此常常感谢，而父母也常常在家庭礼拜里面带着孩子感谢神，哈，给我们这样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哈，感谢神，哈，给我们牧师传道人，哈，这样子的教导我们，哈，这样的牧养我们，喂养我们。好，感谢神哦，给我们这么好的辅导老师来教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孩子摆上啊！感谢神给我们那么好的诗琴，为我们这样弹琴。好，如果我们常常带着孩子有这样的感恩，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就快乐了。而发现现在的孩子，越是有钱人的孩子，每天嘴巴就翘着，好像可以吊爆多少斤的猪肉。为什么？因为他父母从小给他太丰富了，冰激凌都是一桶一桶的在冰箱里，对不对？要什么有什么，一热开冷气，一冷开暖气，想要什么妈妈就买给他，所以他什么都是理所当然，我该得的，我该得，所以他不会感恩。这就是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那个大儿子，路加福音十五章哈。你们如果要看，你们可以看路加福音十五章哈，他第十二节哈，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好，那到了第十九、十八节哈，他怎么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身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 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这时候，当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不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感恩了。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应得的，我们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欠我，对不对？所以嘴巴就翘得很高，觉得父母对我爱都是应该的，父母给我钱 读书也应该的。哎，你去看一看人家别人为了学费要去打工啊，你才知道你父母让你不用打工，你应该多么感谢啊，对不对？你看到人家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你就知道你有父亲母亲还活着，你应该多么感谢啊。我认识一个姊妹，她的妈妈真的实在是脾气非常非常的大，不在我们当中哈。脾气非常大，然后呢就是常常骂这样子啊，然后又什么事哈，就是把他的孩子呼来唤去的这样子哈。那这个妈妈年纪已经老了哈，然后就是只有这个孩子跟他住在一起哈，那他就把孩子呼来唤去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就是都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这样子哈，所以很不容易。那然后这个孩子就是也常常没有自由跟朋友出去，因为妈妈就是要他服侍这个要他服侍那个这样哈。而且妈妈还有一点中风，有一点就是脚有一些行动不方便，好，手也有一个行动不方便，所以很多都要他帮忙啊，洗澡啊等等的这样子哈。可是呢，有一天他妈妈忽然间就是不知道什么病，就是忽然间昏迷了，好，就住进加护病房。那这个孩子哦，就跟神祷告，主耶稣，只要我妈妈活过来，我不管怎么服侍他，我都愿意。只要我妈妈，你让她能够再活过来，我不管怎么样受苦，我都愿意。这样，那主真的垂听祷告，他妈妈又活过来了。那这孩子真的从此更甘心乐意的去服侍他，还没有一点嫌不耐烦，他就觉得我今天还可以服侍我的母亲，他还可以活着让我服侍，我就高兴了，我就快乐。这就是一个感恩。人没有失去，从来不觉得你所拥有的你该多么的感谢。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大儿子就是这样，这大儿子他就只看见他的爸爸对小儿子比较好，就是说有这样杀牛啊，给他这样庆贺他回来哈，无灾无病的回来哈。这大儿子就很生气的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是你这个儿子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好，我们很多人都很像这个大儿子，对不对？我们都觉得我做了这么多，我没有违背你的命令，我这么好，我摆上了这么多，你给了我什么？我们对神是这样，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对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常常也都是这种态度。我们总觉得我这样子的，你给了我什么？我应该有得到什么？就是我们总觉得我应该有什么，我应该有什么。所以呢，这个大儿子，他其实跟父亲住在家里，对不对？父亲告诉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其实所有都是他可以享受，但是他都没有享受到。为什么？因为他不懂感恩，你知道吗？当我们感恩，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享受了家中一切的丰盛，也享受了父的爱。当我们没有感恩的时候，父就在你旁边，你也不觉得有父亲在旁边是多么幸福，你觉得父亲家那么丰富的产业，你也不觉得自己幸福，因为你都觉得我没有违背你命令，我做了那么多，我并没得到什么，因为他没有数算恩典。他如果数算恩典，他想感谢主啊， 我没有像这个弟弟哈、哦、出去外面流浪，受了这么多的苦，哈、哦，我多么有福啊！我一直住在家中，我这么享受，没有风吹雨打，我就住在家中享受，而且父又与我同在。看到他都没有为这些感恩，好、哦，所以他没有得着丰盛的恩典。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救恩，耶稣已经为你死了，可是在乎什么？在乎你感恩多少，你才享受这个产业多少、欸？哎，在乎你数算恩典多少，你感谢多少，你才得着救恩多少？那我们多么需要做一个感恩的人！我觉得父母真的要常常带孩子去感谢主日学的老师。去感谢辅导，好，去感谢神的啊仆人，好，我讲这些不是为我，好，但是我是觉得说，真的，父母要带着孩子这样，孩子才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他才更多得到救恩。重点就是父母要更多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你看一个孩子如果很会发牢骚，很会埋怨，你再去看他的父母，啊、哦，原来如此。因为他父母在家就是很会发牢骚，妈妈就是埋怨爸爸，爸爸就是埋怨妈妈，饭没煮好，家没弄干净啊，不能干啊，就是在埋怨。所以你看他的孩子也好会埋怨，然后将来他结婚又开始很埋怨他的另一半，就一代传一代，就好像一个咒诅一样一直传下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了这么大的恩，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感恩的人，感恩的人好好的感谢主，好让我们可以得着丰盛的救恩。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哈、哦，我就发现大卫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人。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到第二节，386页，
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
还有18到24节，我们不要念那么多好了，就念18节到20节。
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啊，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啊，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
谢谢。你看大卫哈、哦，他住在宫中，他已经不需要再打仗了哈。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仇敌扰乱。哎呦，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活在现在这样的光景，神祝福我们了，我们就开始想安逸。想安逸，然后就开始犯罪。大卫他怎么样？大卫他就开始想到，我住在这么豪华的香柏木的宫中，可是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他就是感恩，他就想到，我今天住在这么好的地方，那我的神的殿呢？好，然后呢，他就进去坐在耶和华的面前，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呢？我算什么呢？你竟然使我到这个地步。我们如果是这样一个感恩的人，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成为最喜乐的人。常常想，主啊，我算什么？我算什么？今天我竟然你可以我可以蒙恩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大卫难怪他合神心意，他常常摸到神的心，所以大卫写的诗篇里面都充满了感谢赞美，每一篇里面常常充满了感恩感谢赞美。最后我们看一处圣经，在腓立比书第4章 第四章第六第七节。哥林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谢谢。好，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用感谢的态度去祷告去祈求，你知道吧？你不要在那祷告祈求可是带着不信，会吗？主会成就吗？那你就白祷告了。好，你带着一个感谢的态度，知道他会赐给我，好，去祷告去祈求。好，像有一个地方闹旱灾，哦，他们就举行祷告会，要祈求求神要下雨。好，结果呢他就只看到一个小孩子带了雨伞来，他们就说：“哎，你为什么带雨伞啊？都在闹干旱那么多年。”我说：“我们不是要求雨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小孩子他就真的把神当神啊，他知道求雨神会下雨啊，所以他就带伞来了。好，我们要用这样感谢的态度去祷告、去祈求，把你所要的去告诉神。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当神告诉先知耶利米，神告诉他说，他要跟犹太人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去。好，那神这样对他说的时候呢？神说什么？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好，你看神说你跟以色列百姓犹太人都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神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为了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为什么神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也是我爱的计划，是我爱的安排。为什么？因为这可以断掉他们老是要断掉的那个拜偶像的根啊，他们一直断不掉，他们每次都拜了偶像，神就兴起仇敌来管教他们，管教就悔改悔改，下次不敢拜偶像了啊。可是隔没多久又安逸的时候又开始拜偶像了，好，然后又同样是一直发生，直到他们被掳七十年，对不对？好，回来归回了就不敢拜了。所以呢，这个连神要他们去巴比伦受苦的那个日子，也是神对他们爱的计划，是最好的计划。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把他的儿子耶稣都赐给我们了，所有的都要为我们效力，每一样事万事都要为爱神的人效力，叫我们可以改变成神儿子的形象。有一些是需要借着苦难我们才会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每一样事真的是他爱的安排。好，那个，所以呢，当你遇到一些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候，仇敌在攻击的时候，苦难来临的时候，我告诉你，仇敌最怕的是什么？他最紧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藐视他所做的一切，仇敌就很紧张。好，所以他这里给你攻一下，他那里给你戳一下，哎，你都不会跳起来，好，你好像都没什么，你说哈哈，感谢主赞美主，好，感谢主赞美主，好，我主啊，这些我为着这些都感谢你赞美你。那仇敌呢，他就发现，哎，他所做的事跟他说的谎言都发生不了果效，好。哎，这个人哦，越戳他，越给他受痛苦哈，哎，他就越平安越喜乐哈，他就对这个人没兴趣了，他就转去攻别人，知道吗？好，那个韩国的哈利路亚欧巴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好，他就是这样，所以他不怕仇敌来攻，好，那所以仇敌对他就没有兴趣了，哦，不管仇敌张牙舞爪的。很高大的形象向他显现，要给他吓到，他也还是不怕，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一直称赞。 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不要马上紧张，马上害怕，马上担心，哎呀，为什么我多传福音仇敌就会攻击我，那我是不是少传福音好？不会的，他越攻我就是越要传，我越要传，那仇敌就不会攻了，你知道吗？仇敌最喜欢吓什么人？吓胆小鬼。你越胆小他越喜欢吓你，啊，这就很好玩啊，可以玩弄玩弄你啊。哎，这个人稍微玩弄他一下，他紧张的不得了了，仇敌觉得很好玩，他就喜欢这样。可是如果我们藐视他所做的，我们在那感谢赞美，为着这一切所发生的，我们感谢赞美，哎，仇敌就没有兴趣了。好，那所以你看，主耶稣也是，主耶稣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主耶稣祷告怎么祷告？主耶稣先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祷告，用这样子的祷告，父啊，我感谢你，我知道你已经听我，而且你常听我的祷告，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示。所以我每次感谢赞美，就是对神的爱有信任，我知道神是爱我的，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要为我效力，都是为我好的。那我觉得这是整个祷告最重要的一个秘诀，最重要的，上次我讲到一个，就是要情辞迫切，好，啊，专心，非得着不可。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所有的祷告，你要用感谢的祷告，用感谢、谢恩来祷告，那个带着极大的能力，神可以成就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今天这个复活节呢，我们更明白神为什么要我们感恩。为什么要我们感恩？因为他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了，最好的给我们了，所以所有的一切他都要给我们，借着我们更多感恩。好，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一个孩子常常说：“爸爸，谢谢你，我知道你爱我。”你是不是更爱他？好，如果一个孩子常常说：“爸爸，谢谢你，我知道你要把这个给我。”哎呀，你都觉得这怎么样也要给他，对不对？感恩的祷告太摸到神的心了，是神最喜欢听的祷告。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38首。下一次我要开始讲在基督里的自由。好，神带给我们何等大的自由。238首，我是活在哈利路亚之一方。好，这就是说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死把我从仇敌的权势、黑暗的国度里抢救出来，把我带进了荣耀，永远充满了感谢赞美的一方，永远活在这个充满了感谢赞美光明的国度里面，爱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们真的要跟主讲：主，我真的要做一个喜乐的孩子，我还要更喜乐，我真的要喜乐，好让你在我的身上看见你劳苦的功效。人是最难的一人，一生最悲伤的王中，当我不会去爱你自己自己，你下一秒就我不去爱我悲伤难过，我是不想要你不要去你的爱人，永远都是一个人爱你的心脏，是我不想说出去爱你的话，
反攻，你要在主的救恩底下欢呼，谢谢天父把他的爱子耶稣这样为我死，我要因着他欢喜快乐。他说灰心圣徒在这个地方无处可容身，弟兄姊妹，你将来到天上去，如果人家因着耶稣在那欢呼喜乐，你却很不习惯，我不知道你在天堂要做什么。所以你要这个时候好好的，我们好不好在唱第三第四节以后，我们真的因着耶稣为我死，我要好好的欢呼在他的面前，欢喜快乐欢呼在他面前。你可以来前面，主耶稣的救恩要大大的临到你的身上，荣耀的释放要临到你的身上。我们再唱第三第四节好，如果你唱完了，我们唱副歌的时候你可以来前面，主我真的要做一个最喜乐的孩子。我们唱第三第四，预备来。
我听着天上归的是你来好心的歌唱，中间有些人在苦天和学堂，他听说你那人学习爱人做了什么，我心说在哈利路亚的地方，他永远都会被受点哈利路亚的光，是我平凡的世界上更有光。
我愿我将好的路让你。
是我的小小树的小的小光，我心里是想见你在海上转转转转，我一路向好你不也知道，
阿拉玛呀阿拉玛呀阿拉玛呀，大姑娘子大姑娘子我感觉
be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 please come forward.